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斯。
我是随风神父。
神父呀，这复活节呢也是越来越近了。
是啊，
今天呢都进入了圣周了，教会在前面四旬期呢也在不断的邀请教友们刻苦守斋祈祷，不断去默想耶稣的苦难。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与刻苦相关的。
哦，我们进入圣周更要去准备我们自己了。
对的。那么今天的留言呢是这样说的。神父您好，近来呢我身边有些人在做禁食祈祷，他们也在推荐我去做，可是他们全天不吃饭，有时连续三天甚至更长。我觉得有些怀疑，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就把身体弄病了吗？他们却跟我说没事儿，对身体好着呢，说可以治愈疾病。我有些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父您有什么看法？其实面对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是非常想了解啊，神父究竟是什么才是禁食，那么禁食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才是正确的去禁食呢？所以神父面对这些问题呢，你有着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禁食，更好的去做我们自己，在这个圣周期间呢更好的准备我们自己，与天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去迎接这样的逾越奥迹呢？
听到这位听众的留言呢，让我也想起了很多教友曾经问过我关于禁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提到禁食的时候呢，现在呢就是在国内呢，我们看到呢涌现了一个团体叫禁食团体。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的人会在一周里边有三天全天不吃饭，还有的呢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有这么几天，甚至有的就是全年这样了去做禁食的，所以他们也称为禁食团体。我相信呢这一位教友呢，他可能是接近了这些禁食团体的某一些人，所以这些人在向他去推荐关于禁食祈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忙自己。不过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借着苦难主日，我们离耶稣基督的逾越奥迹越来越近了，我们对于禁食呢，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反省和认识，让我们呢对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自己。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其实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人在禁食，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在生活里边有的人禁食是为了减肥，也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那么基督徒的禁食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禁食？我们是不是为了去减肥，或者是为了去治病，或者是呢我们有更高深的或者是更高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我们教会邀请所有的基督信徒，特别在四旬期我们去做斋戒，它是为了我们灵性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传统的话，斋戒呢或者叫禁食呢，它不仅仅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呢其实是来源于犹太教。那么犹太教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禁食传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禁食传统呢，我们教会并没有摒弃它，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它。在犹太人的禁食传统里边呢，法律的规定呢，一年是有一次，就是在赎罪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去禁食的。可是有一些虔诚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会在一周里边选择两天，那么这两天呢，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 这样的话就是帮忙他们自己。我们在福音里边我们也听到了耶稣，他特别指责犹太人，他们的进食成了表面的功夫。所以这样的一个表面的功夫呢，就失去了他们借着进食去向天主祈祷和赎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呢，在耶稣他的那个年代呢，他对于进食呢，他有非常深刻的或者是说非常全面的一个看法，进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走向天主。那么教会呢也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耶稣也为我们立了榜样。所以呢，进食呢是我们教会2000年来一直保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是继承了犹太教的一个传统。当然在当时的希腊了罗马了，他们也有进食的传统。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的宗教，包括佛教了、伊斯兰教了等等，他们也有进食。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进食是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可是我们知道呢，进食呢它也是耶稣给我们所立的榜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榜样呢，是为了让我们去效法他。而耶稣给我们立的这个榜样是在做什么？是为了自己准备走进天主，准备他的使命，所以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进食。我们提到进食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啊，我不是在为减肥，我也不是在为治病，我更重要的我的斋戒或者我的进食呢，是为了锻炼我内在的自由，洁净我自己的身心，以及更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是我们进食我们所要秉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不然的话，我们进食成了一个减肥，成了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法。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医疗专业人士呢，他们特别提倡进食，进食可以治病，这个我们不容否认，因为也得到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可是呢，我们教会的进食是为了我们灵性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需要去看进食究竟有什么功效。提到进食有什么功效呢，其实我特别赞同的就是古伦神父在他的一本书里边，40天重新寻获生命的泉源这样的一本书里边，他所提到的关于进食的三个效果，我觉得非常棒。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这样的一本书，在上上期的节目里边曾经跟大家推荐过，那么在这里呢也再一次推荐大家，这是我们在咨询期里边非常好的一本默想和准备自己心灵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边，这个古伦神父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进食的一个效果呢，就是对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一个治愈。传统上我们对于身体的治疗通过进食是可以的，但是呢心灵同样是可以通过进食我们得到治愈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心灵很多时候会受外在的这样的一份控制，而借着外在的欲望也好，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其他罪恶的这样的一份束缚，让我们的心灵不再自由。所以在初期教会的一些隐修士，在他们的旷野生活里边，他们呢就会以进食来对抗自己身心灵所给予自己不自由的那一些诱惑。第二个效果呢，就是它可以对抗心灵的激烈情绪和一些恶习。为什么这样讲呢？古伦神父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吃饱了喝足了啊，我就有了一种愉悦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而当我饥饿了，或者我的饥饿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产生。而当我们在生活里边某一些欲望而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同样我们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进食的这样的一份锻炼呢，就会帮忙我们更好的去处理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时呢，也是一些恶习的一些对抗。啊，我记得耶稣在福音里面曾经提到过，就是有一个人被赶出去很多魔鬼，可是这些魔鬼呢转了一圈，发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于是又回来了，看到了这个人的内心已经打扫干净，于是呢他又叫了更多的魔鬼来，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加惨。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边，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面对邪魔，我们除非用禁食与祈祷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禁食呢，它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恶习，特别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我们借着禁食祈祷，我们可以帮忙自己，借着禁食呢，帮忙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帮忙我们把握自己的情绪，让我们自己呢能够在天主内获得一份自由。啊，第三个效果是什么呢？禁食可以强化祈祷。其实禁食和祈祷是紧密相连的，禁食呢可以强化祈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禁食呢可以深化我们为别人的代祷。在初期教会里边，每当信徒陷入极大的危险，或者是想为另外一个人恳切祈祷的时候呢，祈祷总是与禁食一起进行的。当我为另外一个人禁食并祈祷一整天的时候呢，这个祈祷就不只是一个短暂的念头而已。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禁食呢，通过自己身体的一个饥饿，感受到与另外的一个人休戚相关。我以自己肉体和心灵在祈祷，我觉得自己与另外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我的进食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我自己的祈祷是怎么样的。我是以我自己的身心灵在向天主在做祈祷，在为这个人祈祷。所以进食呢，往往是跟祈祷它要联系在一起的。在进食当中呢，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感，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帮忙另一个人的。其实生活里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无力感是时常可以感受到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它的一些处境，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帮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借着祈祷，为他去祈祷天主。而怎么样更好的去体验这样的一种无助，让自己呢又全身心的去为这个人祈祷呢？那么就是禁食。所以禁食和祈祷呢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说禁食可以强化我们的祈祷，禁食让我们呢肉身和灵魂呢向天主发出的求救呼喊，让我们更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是没有办法帮忙他，我们只能依靠天主。同时呢，就是禁食可以使我们的祈祷的人呢保持清醒，所以这是他强化祈祷的另外一个方面，并且呢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向天主开放我们自己。在早期的教会里边，修士们在旷野里边，他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当一个人吃的太多的时候，会有一种昏昏欲睡的这样的一种境况。其实我们现在也一样，我记得每当我吃完午饭要开车的时候，非常容易犯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我跟其他人去做分享的时候，其他人就说，哎，你不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吃饱了之后呢，人就真的容易犯困。因此呢，当你吃饱饭以后，就不要再开车，要略微让自己休息一下。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吃的太多或者吃饱了，我们身体就容易去睡觉了。那么进食呢，真的是帮忙我们保持一份警醒，而这样的一份警醒呢，让我们也在灵性上更好的去接近天主。进食呢，在教会的传统里边还带有一丝神秘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或者我们叫奥秘性。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旧约里边，当梅瑟呢 他在西乃山上禁食了40天的时候，他的容貌有了光。有的人就说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呢，他禁食祈祷接近天主。所以禁食祈祷其实不是他的禁食，而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忙他更好的向天主开放，更好的去接近天主，因着接近天主而让自己有了光。同样呢，就是我们的光帮忙我们自己更好的去看到我们，也更好的去传达天主的美好。在教父里边有一个叫戴尔都良的，他都特别提到呢，就是女先知亚娜，她为什么能够在圣殿里边一眼就能够认出襁褓中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呢？是因为她在圣殿里边禁食和祈祷。所以禁食和祈祷让人的目光呢更加锐利，所以没有人比经常禁食祈祷的人更容易认出基督。这是戴尔都良这位教父呢给我们所说的话，没有人能比经常禁食的人更容易认出基督。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要发现天主的时候，我们真的借着禁食可以帮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呢，在教会的另一位教父的，在他的著作里边也特别赞同禁食的，就是亚达纳肖。亚达纳肖呢，他这样来形容禁食，他说禁食是天使的生活方式，致力于禁食的人呢，就可以进到天使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禁食的这样的一种称赞。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如果你善用禁食的话，它真的是有这些功效的。你的祈祷不好吗？你借着禁食可以帮忙你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说古伦神父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他特别提出这样的三点来帮忙我们说禁食有什么效果，让我们聚焦在这些方面。而我们教会的禁食也真的是在这些方面在邀请大家去做这样的禁食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去谈一谈，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禁食。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呢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呢叫《温和的禁食：圣赫德加的身心灵平衡观》啊，作者呢是施特利可施密特，是台湾光启出版社，那么在2016年出版的本书，里面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如何禁食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是因为呢，这个方法是教会圣女赫德加她所创立的。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圣人，她呢是12世纪生于德国本都会女修院的院长。她的才华呢非常横溢，集神学家、作曲家、圣诗、哲学家、科学家、医师及语言学家于一身。他曾经撰写了不少的医学及药草学的文章。那么什么叫温和的禁食呢？圣女赫德加在其言论集里边特别提到禁食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肉体与灵魂彼此常有冲突，口腹之欲抵制理性的洞察力。如果有人不听从自己内在的领悟，以及呢对食物的更加判断，反而去吃有害的东西，只因为它们美味可口，之后呢会感觉到不适甚至生命，他们呢则会破坏平衡饮食的这样的一个步调。所以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温和的禁食法呢，它特别提倡的就是第一，我们有人去引导。当然它在这一些方法里边它是有组织的，这些组织呢会有人专门的去引导大家。那么他的禁食也不是让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吃，而是说他首先会告诉大家，我们第一天我们吃蔬菜汤，我们吃哪一些蔬菜，而且在禁食的过程里边怎么样去配上自己的祈祷反省。所以这是一些正确的这样的一些禁食。 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那么在这本书里边提到了很多很多的方式，他也提到了关于进食对于身体的、对于心灵的这样的一份益处。同时呢，古伦神父他在他的会院里边也帮忙人，那么去开设一些进食的课程，他一般是五天。那么这些五天的课程呢，古伦神父也特别提到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进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吃一些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帮忙自己。同样五天进食完了之后呢，我们同样也要吃一些食物来帮忙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所以在这些天里边一定要摄取足够的水来帮忙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我也接触过一些进食团体的人，当然他们提的目的呢是非常好的，可是有一些方法可能是我们大家是需要值得去商榷的啊。因为一个人既要工作，那么又要养家，或者是又要去做进食的话，那么对于你身体呢的确是一个莫大的挑战。这就连在医学上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当然有人说我们去相信天主就可以了，天主一定会帮忙我们。你在这边你要记得，你这样去做，你不是在相信天主，也可能你是在试探天主。就像耶稣面对魔鬼诱惑的时候，魔鬼说什么？哎，你饿了，你把这个变成饼吧，你从这个山上跳下来吧，因为经上不是说了吗，有天使的手拖着你的脚，不会让你碰在石头上的。耶稣说什么？你不可试探你的上主天主。我们去相信天主，而不是把我们自己处于一个绝望或者是我们难以解决的这样的一份困境里边，让天主来帮忙我们。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自己呢在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边，我们去相信天主。这种可控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了。所以这就是跟大家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去进食。当然我们教会平时所提倡的就是一天只许吃一顿饱饭，早晨晚上可按本地的习惯稍微用些点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当然如果你觉得一天可以的话，那么你一天你就不去吃饭，不去吃其他的食物也可以，喝水当然要喝了。所以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不要伤身。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古伦神父的书还有圣女赫德加的这一些方法呢，他特别帮忙我们，也提醒给大家我们要温和的。所以这是在这里呢为大家所提供的这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我所看到的教会里边的这一些进食的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里边借着进食我们更好的去度自己的信仰生活。愿天主也能够降福我们，祝佑我们。
再次感谢神父精彩的分享，也希望通过神父的分享呢，大家能够在进食祈祷方面学得到一些东西，能够帮助到我们在做进食祈祷的一些部分。因此呢，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进食，也并且能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加亲近天主，然后在他内呢感受我们灵性生命的自由和那份富足。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留言提问的环节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